各位午安。咁咧都感恩嗰只兔仔冇吹到嚟啦吓，今日又可以咧即系平平安安地喺度即系敬拜，冇有台风嘅影响。我系同心嘅祷告，亲爱上主，我哋谦卑喺你跟前，求圣灵喺我当中嘅自由运行，让无论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让我哋嘅生命可以被你嘅话语带住能力去改变，让我哋嚟出。出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带着不一样的生命去为主你做好的见证，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之前有位年轻人跟我分享他在补习社一些的挣扎，每次学生功课很多的时候，负责人就跟他说，你不用教他们怎样做的了，你告诉他们个答案，他们快快做完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想早点放人嘛。咁咧，當然啦，即係教佢哋做係慢過將個答案話俾佢哋好多噶嘛，係咪？咁啊，想早啲做曬功課可以走，咁樣咧，補習社嘅負責人咧就會好高興，學生舒服，教嗰個都舒服。不過我唔知啲家長就高唔高興啦。嗰年青人咧覺得咁樣做好似違背咗佢即係同小孩子補習嘅意義，佢好大掙扎，唔知應該要擇善固執好啊，定係即係同個？但是信应那个负责人的说话。我想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挑战。想想假如有位姊妹穿着吊带的 T 恤迷你裙拖鞋入来崇拜，或者有时候团契一些我们的家具，有个肢体拿了一只盗版的 DVD 出来我们一起看，这样应该当时怎样回应好呢？即系唔出声，大家就和谐共处啦。但系指正佢咧，你之后可能同你关系有张力，你要花好多嘅唔知嘅岁月同佢慢慢即系去磨合啊，系嘛？冇公义嘅爱系放纵，但系只有公义冇爱，又系冷冰冰喺度即系守规条。爱同公义点样去平衡？信仰的群体又怎样可以在主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坦诚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互相建立生命，但又可以和谐共处呢？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的后书二章十四节至今天的七章四节，是一个很大的段落。保罗在上文说，从圣灵的工作，从他自己在信仰里面受苦的这个经历去论述他作为使徒的职分。在上文的五章二十节他这样说，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为你，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保罗不忘记他以往怎样去曾经竭力以基督为敌，但如此不堪的生命仍然蒙神的怜悯，可以被呼召做上帝的使徒。他定义他要竭力的劝人和上帝和好。来到今天的经文，保罗进一步求哥林多人他们自己和哥林多人和他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和一个哥林多教会之间出现很多严峻的时候写成的。保罗去改他的行程，哥林多人说他是非，即是忽是忽非。教会来了一班的所谓的超级使徒，自称比保罗更加有资历混乱神的道，于是教会似乎有些人受到他们的唆摆，产生了一种反保罗的情绪。保罗这么坎坷的际遇，在哥林多人的眼中看来，怎会是一位神的使徒呢？所以保罗要跟哥林多人去复和，是这个书信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同一班生命咁多问题，又唔系好承认自己嘅权柄嘅会众去复和，系一个极大唔容易嘅难题。保罗抱住点样嘅态度睇住自己同哥林多教会嘅关系？我从今日经文我哋去学习。今日经文咧，你睇到分开三个段落，多谢头先嘅主席，我哋咧用一个好好嘅方法去诵读出嚟。在六章的十一至到十三节，保罗苦口婆心去求哥林多人同他和好。跟着六章十四节至七章一节，保罗好像突然之间插入了另外一个课题，就叫哥林多人不信的和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要持守圣洁。 去到七章嘅二至四节，保罗再翻去啊，嗰咁多人个要复活嘅课题里边，要诠释呢段经文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好明显，如果我哋攞走中间呢一段，即系话由六章十三节完咗之后，即刻驳到去七章嘅二节，好似衔接得好好咁啊，系嘛？加上有啲学者话咧，中间呢一段嘅用字咧，似乎唔系保罗平时用嘅字眼。例如六章十五节嗰个比列啊，系撒旦嘅即系别名，所以唔少学者就喺度质疑啦。中间呢一段会唔会其实唔系临后呢封书信，系后期插入去嘅咧？甚至会唔系保罗嘅作品？不过同时亦都有学者提出喺思路上边，中间呢一段正正为上下文提供咗个补充嘅资料。至于内容里面充满好多好特别嘅字眼、啊、其实呢个都系保罗嘅写作嘅风格。保罗要讨论一啲重要嘅课题嘅时候，常常用一啲好尖锐嘅字咧去强化佢嘅表达。我嘅立场，从思路上，当佢慢慢去细读嘅时候，我认为中间嘅呢一段唔单单冇格格不入，反而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嘅信息。所以我会用一个三文字嘅架构去诠释呢段经文。保罗要处理他和哥林多人在关系上的危机，不单单因为保罗那边的行程引来不满，不单单因为之前寄出了一封很严厉的信怕他们即不高兴，更加重要的是源于哥林多人他们自己的属灵观出现了偏差，所以要从根源上处理这个问题，拿走一些引致他们属灵上被玷污的源头。保罗期盼的就不是只是表面上大家融合共处，减少个冲突。他作为基督的和平使者，如果只是将会众带到同他自己复和有好的关系，但是没有引导到他们同上帝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他所做的事呢就是失职。举个例，假如有个爸爸同个仔呢啲关系麻麻地，係源于个仔呢就同一啲黑社会有往来，鍾意呢铤而走险搵快钱。佢睇唔起爸爸呢忠忠直直係咁碌碌碌碌喺度返工搵嗰啲佢看嚟唔係好多嘅即係人工。爸爸如果只係避开个根源嘅问题，將佢掃喺台底啊，饭照食，旅行照去，佢俾嘅钱照用嘅话呢，是啊，表面上同个孩子即系和谐共处嗬，但其实只是妥协，只是逃避，冇引导孩子处理真正根源嘅问题。当然个处理嘅过程可能唔容易。同样，保罗要处理哥林多人一啲好根源性嘅问题，就是中间嘅呢一段啊。上下两段去睇到保罗对佢嘅牧养嘅群众有一个好宽宏嘅心。但是在属灵上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段对圣洁的标准呢，保罗非常严谨。简单来说，保罗对罪人他是很宽宏，但是对罪呢他是很狭窄。我先来看第一段的六章十一至十三节。哥林多人，我们对你们口是诚实的，心是宽阔的。你们的狭窄不是由于我们，而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都要照样用宽宏的心去报答我，我这番话正正好像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说。保罗呢，他用哥林多人、啊、去了个即起场，明显是一种很亲昵的称呼来的。他说他对他们口是诚实的，就是说他是用一个 很有诚意坦白地将他想讲的事讲出来，不去掩饰。心是宽阔的，心咧系情感嘅所在，表达佢系从心而发去爱佢哋，有足够嘅空间去接纳佢哋。保罗向哥林多人所表达嘅爱，似乎未得到一个佢期盼嘅回应。喺第十二节字里行间，你感受到哥林多人心肠嘅狭窄，正正同保罗嗰种心肠嗰种嘅宽宏啊，完全成一个对比喺度。狭窄这个字呢，跟我们上文四章八节处处受困却不被捆住那个被捆住呢，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说保罗提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和，不是保罗造成，而是哥林多人他们自己的情感被捆住， 咁哥林多人嘅情感被乜嘢捆住，以致背得咁狭窄呢？正正系中间呢一段，我哋稍后会详细去睇。大体上，佢哋喺信仰上边掺杂住好多异教世俗嘅文化而受到影响，佢错误评估保罗，以致对佢产生好多嘅不满。喺十三节，保罗主动再向佢哋提出要复和，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嘅心报答我。他期盼他所牧养属灵的孩子能够用爱去接纳去回应他们属灵的父亲保罗。这三节经文引导我们一起去思想。我知道哥林多教会不是一群即是生命闪亮的信徒，究竟什么让保罗可以对着一班这样的会众仍然有一个宽宏的心？保罗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在他生命上被神去无造，被挽回，被引导成长，被呼召。保罗在上文有一段很精辟的说话，是这样说：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上帝，如果我们清醒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被天父的爱去激励，以致他用同样的爱去爱他自己属灵的孩子。在上文的六章一节，保罗向哥林多人这样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要白受他的恩情。保罗见到自己建立的这班的信徒很多的问题，有种即恨铁不成钢的欲紧在这里，所以保罗劝他们，你们不要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他很想你们成长，为此而欲紧。所以保罗能够对哥林多人有那份宽宏的心，我相信第一对他们有很深厚的那份真诚的爱在这里。第二，保罗却有信心，人只要愿意和上主的生命去结连，在上主里面可以被拆毁被建造的这个空间。因为保罗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对眼前的这班哥林多人，虽然可能现在表现得很不成熟，他依然有很有盼望在里面。这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的相交就是很表面化的，我们很难去建立一份这么深厚去着紧对方是不是真的可以生命有成长。同埋我们要常常好好去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经验，去回望一下上主在自己生命里面种种恩典的作为，以致成为我们有力量有资源去牧养其他的人。保罗去劝哥林多人同佢和好，目的唔系为咗要挽回佢自己嘅声望，系因为假如佢哋去质疑保罗嘅身份，就进而就会质疑保罗所教嘅嘢有冇问题，佢哋喺成圣嘅路上边咧就受到拦阻。所以其实保罗最着紧嘅就系哥林多信徒要从根源上边离开嗰啲引致佢哋即系被玷污嘅嗰个源头。这个就是在第中间那段所讲的论述了。我们进入去第二段六章十四至七章一节。这段经文有点复杂，请大家拿着那个讲到的经文来看好吗？我们先来看这段的主题，这节我们很熟。在六章的十四节的主题是：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处理这节经文，我们要想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同父一轭？第二，这里说不信的人是指哪个？我先来想一下什么叫做同父一轭。在辅助经文，我印制了两段的参考经文。在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这样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不可使你们的牲畜和儿女交配，不可在你的田地播两种的种子，不可以穿两种原料造成的衣物。另外，《生命记》的22章10节，不可以并用牛和驴来耕地。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将两只动物摆在一起去拖拉工具，有个握着他们箍住一起。如果将不同的动物摆在一起，就很难协调了。两段的旧约经文是禁止将两种不同的动物放在同一个目的，所以同父一轭看来就不是普通的相交，而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聚在一起，接受同一个身份，成为一个同盟。 第二个问题啦，唔信嘅人呢度指嘅系边个？系咪求其一般嘅唔信呢？我哋要需要参考下文，我哋去揾理据。睇到下边跟住有五个平衡嘅反问句啦，义同不义有咩相关？光明同黑暗有咩相连？基督同埋比列即系撒旦啦，有咩相和？信主嘅同唔信主有咩相干？神嘅殿同埋偶像有啲咩相同？整体上我睇到系两个对立嘅范畴。如果两样嘢摆埋一齐咧，有错配嘅意思。解经嘅原则咧，通常系用一啲比较清楚嘅嘢去解释嗰啲含糊嘅。义啊、不义啊、光明啊、黑暗啊、信主啊、不信主咧，比较含糊嘅。但系基督同撒旦、神嘅殿同埋偶像就好清晰啦。所以段经文其实嗰个神嘅殿同埋嗰个偶像咧，偶像就系指去属撒旦嘅嗰啲嘅偶像。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睇最后嘅呢一句平衡句：神嘅殿同埋属于撒旦嘅偶像有乜嘢相同咧？系呢五个平衡句嘅一个主题嘅信息嚟噶。神嘅殿同埋偶像点解唔相同呢？在十六节的后段讲出个原因，因为十六节的后段，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好像上帝曾经讲，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保罗用一些旧约的经文提出了一个主题，信徒是上帝的殿，上帝的子民。如果在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神的殿就是我们这个信徒群体了。再说一次，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所以神的殿就是我们这个信徒群体。刚才讲过，神的殿和异邦的偶像是对立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偶像住在这里，我们就玷污了神的殿，我们拦了圣灵的工作。在十七至十八节，保罗他整合了很多处的旧约经文，提出了一个主题，信徒要分别为圣。六章十七节，所以主这样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讲的。在这两节经文，保罗提出两个命令，两个命令，你们要从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的东西。两个应许，我就会收纳你，我会做你们的父亲，你们做我的孩子。基于刚才上文所讲的这么多样东西，在七章一节，保罗作出了一个实践的请求。七章一节，基于上面所讲的事，所以亲爱的，既然我们有这些这样的应许，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藉着敬畏神得以成圣。之前提到偶像和神的殿是不可以结连的嘛，所以保罗强调，再一次强调，你不可以让任何的东西去污秽你整个生命，要用敬畏神的态度去追求成圣。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神的殿和属比列的偶像是互不相干的，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面，所以信徒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沾染不干净不洁净的东西，用敬畏神的心去追求成圣。讲完一大轮，大家可能都不想，保罗想讲什么呢？我们回去哥林多后书当时的处境里面，究竟保罗他说你不可以跟那些不信的人同父一轭，那些不信的人保罗是指些什么呢？在第十四节那里讲的，你们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原文是说你们不要进入去跟一些不信主的人去负起不相配的轭。十七节那段的旧约经文呢，叫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呢，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的， 是当时他们即以色列亡国，他们在巴比伦人里面一起去生活。耶和华呼唤他们从巴比伦人的异教文化里面分别出来，不要接触他们异教文化不洁的东西。你看到保罗叫他们不要进入去一个你们不相配的轭，你们要从异教文化里面出来。似乎当时哥林多人就是处于这样的处境。所以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很直接的诠释，中间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信徒要从异教文化里面分别出来，不要被玷污。信徒要从异教文化里面分别出来，不要被玷污。在翻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处境，学者呢就有不同的诠释了。比较多诠释就是说，其实保罗是特别针对临前提到当时有哥林多人在异教的庙宇里面去举行一些筵席，可能涉及一些食神餐和庙妓的相交。第二个处境，有学者认为是针对临后的，当时有假教师，有一些的超级使徒在当中的错误的引导他们，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异教的文化的深入，疏败的人要跟保罗 要疏离。所以不少圣经学者就说，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讲着当时哥林多后书的处境，是要他们不要跟一些异教文化混合一起。我都认同保罗是因着当时的处境讲这番说话。信徒和不信的人在敬拜不同的神明，在敬拜神的事上要跟那些人去划清界线。不过也不反对，可能保罗当时是想跟哥林多人带出个更加阔的属灵意义。当时哥林多充满很多的异教文化，在异教文化的环境影响底下，保罗说信徒你要分别为圣，不要被玷污。回到我们今天的当代应用，首先同父一轭很明显不是普通的相交，不是就是说为了同一个目标任务而去有个同盟嘛。所以明显就是同父一轭，不要同非信徒同父一轭，就不是讲一些普通 的相交，这样不是讲普通你不可以同一些非信徒有结连。保罗在临前的五章九至十节这样提过，我先前写信告诉你们不可以同淫乱的人去交往。这番说话不是泛指世上所有行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的，如果是这样，你们非离开这个世界不可。我们常常引用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说为理据反对信徒和非信徒去拍拖结婚，是不是？这节经文本来不是讨论这个课题，这节经文本来是讨论在敬拜神的上面不可以同一些不信者走在一起，在敬拜神的事上面信与不信要划清界线。不过我也不反对这节经文可以带出更加阔的属灵意义，信徒和未信的人他们敬拜不同的神，人生的方向价值不一样，是为着某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任务而一起去同盟呢，可能真的不太合宜。举个例，可能找一些不信的一起去创作诗歌，又举个例，信的和不信的一起合伙做生意去生产一些有基督信仰的产品等等，这个当中可能真的不太合宜。婚姻关系都是两个同盟，可以包括在其中。一般情况下，我亦都不赞成信徒和非信徒去拍拖结婚，但是我建议不要单单用这一段经文作为理据。这一节经文本来是讲在敬拜神的事上面信的和不信要划清界线。当然这次经文可以是一个参考的理据，但有更加多丰富的圣经的经文给我们更好的教导，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至七章就是了。我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第三个段落，七章的二至四节， 保罗翻翻去求哥林多人同佢和好。七章二节，宽宏大量地接纳我们吧。跟住保罗讲咗三个未曾啦。七章二节，我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嘅便宜。好像反映了教会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去误会批评保罗，保罗要澄清，他重申自己是可以信任，问心无愧。但保罗作为属灵的父亲，不是单单为了表达的不满，他很害怕他自己的言辞过重会伤害属灵的孩子，所以在七章三节保罗用一些很慈父的口吻这样讲，七章的三节，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我们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保罗表明他没有意思定他们的罪，只是希望造就他们，建立他们。就好像阿爸和儿子经常这样说，阿爸骂你其实都是想你好的，阿爸其实都是锡你，就是骂完之后要哄回那种场景。保罗很爱教会，常常将个信徒记挂喺嘅心里边，唔系因为佢特别乖，而系因为一种无条件嗰份嘅恩情喺度。七章四节咧有好多嘅鼓励，嗬！我对你们很是放心，多多夸耀你们，我满有安慰，喺我哋一切嘅患难里边格外喜乐。保罗咧要游说呢班人同自己和好，呢节经文里边充满咗好多正面嘅评价。放心啦，夸耀啦，安慰啦，咁我相信保罗一方面用紧一啲嘅修辞技巧，去盼望哥林多人明白佢嘅真诚。不过啲好紧要嘅，与此同时，因为佢对呢个群体有个好宽宏嘅心，以致佢睇到虽然当下其实哥林多人有好多问题未处理，仍然有好大嘅张力，佢仍有信心。这件事将来有一个更加好的盼望在里面，他不是对他自己有信心，是他对他呼召他的神有信心，所以只要哥林多人能够离开他们不洁的源头，和圣灵连接的话，他们生命就有改变，保罗和他们的那个复活，保罗就有信心。保罗说，我一切的患难里面格外喜乐，患难又怎会格外喜乐呢？而且保罗明显很多的苦是为哥林多人去受的，所以很明显保罗看到他现在受的苦，如果能够让哥林多人可以被建立，他就很喜乐了。特别在下一次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当之前保罗寄给哥林多人那封严厉的信，和提多的说话里面看到保罗都有些哥林多人是对保罗有改观的，所以保罗那种虽然受苦，但是那种的喜乐仍然是流露出来。就好像很多父母花上很大的劳心劳力去希望孩子可以有成长，只有丁点儿的改变，他就会很开心。用回我以前辅导学老师的一个笑话，他说他付上极大的恒久忍耐，好长时间足之可以感染到他的孩子主动洗一只杯啦，咁样呢个就系一个恒久忍耐嘅爱去换嚟个丁点儿足之嘅成长，但系嗰种苦乐咩话喺患难里边嘅格外嘅喜乐就系咁上下。确实点样去能够择善固执，但系又唔好咁重手，惊对方受伤害。对，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勇气，很多的心力去学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到。我想我自己在慕道时候的一个经历，我不是在窝福道信主的，当时在顶间教会还是一些慕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学校教书，学校有些事是违规的要我去做，我有些乱，就回去跟教会导师讲，怎么办啊，这样。我觉得左右为难，做啲违规嘅嘢，我又惊得罪神唔好。但当时我未信系咩，我又冇勇气同我嘅校长去讲。咁点算好呢？咁我就麻麻烦烦啦，左右唔得，右又唔得，咁啊倾唔掂埋，揾唔到出路啊。咁啊，导师有啲唔系几耐烦，佢竟然咁同我讲，大大声声讲：你根本都未得救，你使乜咁紧张搞谂呢啲咩守规条嘅问题呢？ 哇！我嗰时我几嬲，我好嬲，即系我咁认真去寻求，系咪？系啊，我未决志啫，你凭乜嘢去判断我未得救啊？咁样，哇！好嬲，好嬲。呢个经验咧，佢提醒我哋，我哋咧当件事我哋未好详细又好充分嘅了解，我哋未用心聆听嘅时候咧，唔好咁快去论断人哋，即系你做错嘢。用爱心说诚实话，确实唔容易。我谂最基本最基本嘅就系话，唔好将自己站喺个道德高地，我去审视你，而我真诚用爱。希望去建立你的生命，我真的去表达出我是关心你，我是爱你。刚才呢被导师激怒这个场景呢还有下文的。跟着呢今天即有些僵硬的场面，导师就说我们祈祷了，那就祈祷了。祈下一个导师喊，他喊，他流着眼泪去情辞迫切去求神去开我的心，让我可以快点去接受主。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 他对我那份的肉紧，他对我灵魂那种得救那份的肉紧，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在那个时候我完完全全放低了对他那种的愤怒。他的技巧我相信是不足，但是他真挚的爱他弥补了他技巧的不足。我想起呢不止一位牧者的前辈常常说的一句说话，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中译就是说，他们不关心你知道有多少，直至他们知道你是关心他。可能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容易，但是让人感受到真正被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有很大的感染力。在这里做个总结，教会群体我们彼此间我们横向的关系是源自我们中向我们共同和神有的这个关系。我们个别的犯罪可能不会导致我们感恩失落那么严重，但会腐蚀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当保罗要处理他和这个会众横向的关系的时候，他首先要鼓励大家要处理好自己和神直向的关系，你们首先要分别为圣。保罗作为牧者，他择善固执，因为唯有知道这班信徒他的生命用得落圣灵的工作，才可以有改变。但是对着这班他的会众，他的心是宽宏的，因为他自己都是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他知道灵命的成长要时间，要经历一个历程。今天经文去提醒我们，可能有时我们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觉得麻麻地，我都耐唔耐有人嚟我，即系唔系投诉，同我讲呢排个团契散散地，呢排我哋啲关系咧唔系几好。可能喺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检视第一样嘢。当你去投诉，当你对一个群体嘅关系不满嘅时候，第一样你检视你自己同神嘅关系系点？我哋首先让自己个心冇俾一啲嘢去玷污，然后我先至期盼其他弟兄姊妹同样有一个洁净嘅心同我哋去相交。每一个信徒佢哋自己同神有个好嘅关系，呢、这个横向嘅关系就会更加好。去检视我哋而家身处嘅信仰群体，我唔知道大家觉得你哋嘅关系系咪好和谐咧？当然啦，关系和谐系非常好嘅。不过你都想下，我们是建基于什么基础上以致我们这么和谐？每有时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话题，我们教会里面的道德标准跟外面的世界不是相差太远，以致我们那种分别为圣的界线开始在这里模糊。既然分别为圣的界线模糊，张力自然就少了。第二个， 会不会我们某程度上边，我们同肢体的关系，我们在保持一个距离，特别 WhatsApp 即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啊，我在 WhatsApp 度有揿个公仔，我同你就有相交。其实我们的关系有一定的距离，冇深交，自然就冇乜张力啦。大家有冇遇过这个场景？我常常都有，有翻团契，有翻主日学，有翻崇拜。点解个灵命仲系呆滞不前嘅咧？咁样最近咧，老师最近喺老师课堂嘅一番说话，即系一路喺度缠绕住我嘅生命。同大家分享，我哋一齐被缠绕好吗？嗰个系一个咧，即系讲一啲金陵人士嘅牧养。佢就话啦，活咗五十年系咪等于就有五十年嘅经验啊？是不是啊？活了五十年是不是就有五十年的经验啊？中入老师的教导用我自己的说话 去演绎啊。信了主十年，你真的信了主十年还是十个一年啊？教会有十年的历史，是 运作了十年还是十个一年？这个数一路在我生命里面一路近期在这里缠绕住，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特别现在年尾了，即12月又是一些回顾啊检讨的时候，我回望我这12个月，我是服侍了，在教会服侍了12个月啦，还是12次的一个月啦？我意思是说，我们的经历能不能够成为一些有意义，让你生命有新的学习的一些经验，是取决于我们不是单单重复啦，是这样做，因循去做的事，而我们要不断去反省，去察验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以致我们不断地去成长。重复做一样事没问题，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是不停地去重复的啦，但是重复做同一样嘢，一样可以有不同的生命的学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同我活了几多年，假设你30岁的，你活了30年的经验，定是只不过是30个一年的经验，真的我们好的反省。我一个人呢，我们很难去成长的，就是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印泥。如果连教会都不可以提供一个很理想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去尝试就是这个空间，我们操练成圣的生命，我们走出去外面的世界，我们更加乏力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群体让我们努力去试，有时候我们不失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试过，试了失败而知道此路不通的时候，这个失败就不是失败嘛。如果我试过此路不通，有人会鼓励我说不紧要，哪里跌倒哪里起翻身，这个就是我成长的契机。这样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互相建立成长？第一，我们真的彼此要愿意用爱心说造就人的说话，以致我们可以彼此去建立生命。第二，成长需要历程的，我们有足够的胸襟去容得下其他人去跟我们一些很善意的提点，同样我们容得下圣灵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无助。当我们看见一些可能现在还不是很可爱的肢体，容得下圣灵也需要时间在他生命里面去无助。我们用得下弟兄姊妹对我们很诚意的提点，用得下圣灵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时间去无助，用得下圣灵在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都需要时间去无助。过程不容易，过程可能很难，但是真诚的爱对方会感受得到，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动力。好福我们都有成过千人，你冇可能同各个人都即系咁深交，但系试下谂下啦， 在你的脑海里面，现在有没有浮现到几个名字、几个面孔？你觉得或者一个小组、一个群体，你可以跟他推心置腹的相交？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几个的名字、几个的面孔，现在浮现了出来？你愿不愿意跟这些群体花时间真诚地的相处，让你们去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关系，在这个深厚的关系里面可以承载到我们坦诚的将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的挣扎出来讲，讲完之后人家不是踩你两脚笑你两句，讲完之后大家用眼泪一起去祈祷，互相的守望，你跌倒的时候有人拍你膊头，不紧要啊，来过。我们需要一个这样深交的群体，以致我们能够承载到我们真诚去互相建立生命。如果连教会都找不到这个群体，我们怎样去追求圣洁的生命？不容易，盼望这个成为我们去寻求的方向。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卑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有时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那么可爱，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容得落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很坦诚一些的提点，让我们开放自己的心灵给上帝去无造，让我们分别为圣，以致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自由运行，让我们能够用得落弟兄姊妹的成长都需要时间，我们开放去让弟兄姊妹当中经历成长，以致我们横向的关系不是单单表面很多和谐的相交，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的一切的成长，我们同属主里面的肢体和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同呼一轭，期盼我们的相交踏踏实实地真的做到会在主外彼此建立生命。多谢你听我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